第49章，我堕入云雾中。一天早上，我接到一封由坎特伯雷寄到博士院的信，我多少有些吃惊地读道：我亲爱的先生，由于事不随人愿，我离开我亲爱的朋友已有些时日了。每当公于闲暇之时，怀念往事，思及旧时情谊，顿觉无比快慰。事实上，亲爱的先生，你以其高才而显赫，我何敢再以科波菲尔来称呼我年轻时的朋友呢？可是这一称呼将永远和我家各种债据和抵押文书一起受到珍视，受到敬爱，我敢以我的名誉作此保证。现在这位执笔写信的人处于危急中，如江沉之舟，盖因过失和厄运交加，因此我不能在此将恭贺之词多陈，而是留待操行更高洁的人士来说吧。如果先生真的能将此信读到这里，一定预知我写此信用意何在。你当然有理由做此问，而我也需声明，吾意不在金钱。指挥雷霆，纵势怒火，我是否有这样的能力且不论，但我想在此向先生相告，我已再无希望，再无平安可言，再无力快乐，我的心脏已不复在正位，我亦不复能在人前昂首阔步。花香重读，杯酒满苦，重读正盛，花亡无日矣。越早越佳，我不想多言了。我心极苦闷，而米考布太太随身兼异性妻子、母亲于一身，已无力对我宽慰。我想做短期之躲避，以48小时之限重游京城旧日行乐之地。至于说到我避难养心之所在，最高法院拘留所乃我必去之处。后天晚上7点整，我将听凭上帝意愿，在民事拘留所的南墙外侧。写到这里，也正是我此信的目的达到了。吾旧日之友科波菲尔先生，或我旧日之友内院托马斯·特拉德尔先生，如能屈尊光临，重续与吾之旧情，真乃此生所愿。然所愿也，不敢情耳。我得承认，在到上文提及的时间和地点时，你等可以看到已倒塌的塔楼之残迹。威尔金·米考伯，父，我当说明，米考伯太太尚不知我计划。我把那信读了好几遍，虽然知道米考伯先生的文风一向浮华，又极喜欢在一切可能或不可能的机会写长信，可我仍然相信，在这封信的吞吞吐吐下，藏有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我放下信来，想了想，再拿起来读了一遍，我仍在揣摩，而且很困惑时，特拉德尔来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说道，我从没像现在看到你这么高兴，你是在最合时宜的时候用你冷静的判断力来帮我了。我收到米考伯先生的一封很怪的信，特拉德尔。真的？特拉德尔叫了起来。真有这样的事？我收到了米考伯太太的一封信呢。特拉德尔说着，把那信拿出来和我交换。他因一路走来而脸色红红的，由于运动和兴奋的联合作用，他的头发像看到了活鬼那样连根竖了起来。他研读了米考伯先生的信后，对我抬起眉毛说道：指挥雷霆，纵势怒火，天哪，科波菲尔！这时我也耸起眉毛来，认真看米考伯太太的信。这信是这样写的：向托马斯·特拉德尔先生致以最热烈问候。如果你还记得曾有幸和你结识的人，你可能接受我的恳求而抽空读这封信呢。我向托马斯·特拉德尔先生保证，若非现身于困惑中，我是绝不会冒昧相扰的。 说起就心痛。一度曾吉固家的米靠布先生现与其妻及其家人非常疏远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向特拉德尔先生写此信并求助。米靠布先生的行为同以前大异，其横蛮粗暴已非特拉德尔先生可以想象了，这种变化日益加剧，每况愈下，他已有精神错乱的迹象了。特拉德尔先生可以相信我的话，他的病几乎每天都发作。我已习惯于听米靠布先生说他已卖身给了恶魔，他不再那样相信人，而是多疑多诈。我说了这些，你能想象出情形是怎样的了。一旦不小心触犯了他，哪怕是极其轻微的话，如问他晚餐想吃什么，也会使他愤愤吵着要离婚。昨晚双生子要两便士去买本地一种叫柠檬堡的糖果，他竟向其举起了豪刀。请原谅我，特拉德尔先生，向你谈这些小事，可是不这样，特拉德尔先生又怎么知道我有多伤心呢？我可以冒昧请特拉德尔先生理解我此信的目的吗？我能或许向特拉德尔先生请求帮助吗？我是了解特拉德尔先生心地的人，女性由于专情而眼光敏锐，不易受骗。米靠布先生要去伦敦了，今天上午早餐前，他偷偷写地址于一小纸上，并挂到一个棕色的旧小提包上。他虽拼命遮盖，而念念不忘夫妻情分的我仍看到那最后几个单词。这一次他要马车送到金十字街，我能冒昧地请求特拉德尔先生到该处看我丈夫，并对其晓之以理的劝诫吗？我可以冒昧地请特拉德尔先生为米靠布先生和他苦闷的家属调和吗？说不，如果我的要求太过分了的话，如果科伯菲尔先生尚能记得我们这等无名之辈，可能请特拉德尔先生也代我向他问候，并转至我的同意恳求。切记切记，此信要绝对保密，万不能向米靠布先生提起。我不敢抱此奢望，但如蒙施惠肯复信于我，请寄坎特伯雷邮局交 EM 即可。这比写明收信人姓名所引起的不幸后果会小得多。艾玛·米靠布。你觉得那信怎么样？特拉德尔在我把那信读了两遍后看着我问道。你觉得那一封又怎么样？我问道，因为我见他依然皱着眉头在读。我觉得把这两封信合起来看，特拉德尔说道，比起米考伯夫妇平日信中写的更有意义。可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两封信都写得很诚恳，我相信是没有串通后才写的。可怜的人，他是指米靠布太太的信而言。于是我们肩并肩站在那里，把这两封信做比较。无论怎样，给他写封信会与他好，还告诉他我们一定去看米靠布先生。我对这意见大为赞同，因为这时我感到自责，我对他前一封信太不重视了。他的前一封信曾使我在收信当时想过很多，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。可是当时我自己的事太多，加上和那一家人相处的经验和又没听到更多消息，我就把这事渐渐抛开了。我过去也常想到米靠布一家，但主要是猜想他们在坎特伯雷又欠下了什么样的金钱债务。回想米靠布先生成了尤莱亚·西普的文书时见到我怎么窘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当时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给米靠布太太写了一封安慰的信，并由我们两人签名。当我们步行去城里寄信时，特拉德尔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，还做了种种揣测，这里就不再多说了。那天下午我们还请我姨奶奶参加我们的讨论，不过我们唯一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按时赴米靠布先生之约。我们到达时比约定的时间还早一刻钟，而米靠布先生已在那里了。 他抱着双臂面壁而立，神色颇伤感地看着墙头的大铁钉，仿佛他们是他年轻时被当作避隐之处的树枝。我们招呼他时，他态度更加狼狈，比过去更少绅士风度了。为了这次旅行，他没穿那法律家的黑衣，而是穿了他的旧紧身外套和紧身裤，但旧时风度已不多存了。我们和他谈话时，他渐渐恢复了常态，可是他的眼镜挂在那里似乎不那么自在。他的硬领虽然仍和旧时一样高，也有点软大大的垂下来了。
二位先生，
米卡普先生闲聊了几句后说道，
你们是患难中的朋友，也是真正的朋友，请允许我敬问，现在的科伯菲尔夫人和将来的特拉德尔夫人玉体安康。
我们对他的客气表示感谢，也做了合体的回答，然后他指着墙开始说道，
请相信我，二位先生。
我便对这种客气的称呼表示反对，请他像过去那样和我们交谈。
我亲爱的科伯菲尔，
他握着我的手答道，
你的诚恳征服了我，对于一度被称为人的圣堂的残片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自己，给予这种礼待，表明一颗归荣耀与我们共同天性的心，我要说我又见到我度过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日的安静地方。
我相信那是因为有米考布太太，我说道，我希望她平安。
谢谢你。
听到我这话，米考布先生的脸色便暗了下来。
他还一般
no， 米考布先生伤感地点点头说道，
就是这个监狱了，在这里多年来第一次听不到聒噪不舍的逼债声，在这里不会有债主来敲门，这里也不需要应付诉讼，续行监禁通知不过从门口投进来就是了。
二位，米卡普先生说道，
当操场的石头地面上映出墙头铁钉影子时，我曾看到我的孩子们躲进黑影的点点线线，从那交错纵横的影子里穿过，我熟悉那里的每一块石头，如果我显得软弱，你们一定知道应该原谅我。
从那以后我们都有了变化，米卡普先生，我说道。
科伯菲尔先生，
米卡普先生伤心地说道，
我住在那个避难所时，我还可以正视我的同类，如果他冒犯了我，我可以朝他头打过去，现在我和我的同类不再保持这种光荣关系了。
米卡普先生样样地转过身来，背对监狱的墙，他挽起我伸向他的胳膊，又挽起特拉德尔在另一侧伸向他的胳膊，由我们相伴走开。
在往坟墓走去的旅途上，
米卡普先生恋恋不舍地回顾道，
有一些里程碑，若不是处心不正，一个人怎么也不愿意跨过去。那个监狱在我多坎坷的生涯中就是那样的。
哦，
你的精神不怎么好呢，米考普先生，
特拉德尔说道。
是的，先生，
米考普先生说道。
我希望，
特拉德尔说道，
这不是由于你对法律怀着憎恶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律师呀，你知道。
米卡普先生没有做任何回答。
我的朋友西普好吗，米卡普先生，
我在一番沉默后说道，
我亲爱的科伯菲尔。
米卡普先生一下变得紧张起来，脸色苍白地说道，
如果你把我的雇主当作你的朋友来问候，我对此感到遗憾，如果你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来问候，我予以嘲笑，无论你以什么身份问候我的雇主，我请你原谅，我的回答只会是，不管他的健康怎么样，他的相貌狡猾， 且不说是凶恶狠毒了，请允许我以贫贱之身谢绝谈论在我的职业中逼我于绝境的这一话题。我为无心触及使他这么激动的问题表示歉意。
我可以，我说道，避免再犯以前的错，问问我的老朋友维克菲尔德先生和小姐好吗？
维克菲尔德小姐一直是一个典范。
米考夫先生的脸色这时转红了，说道，
她是一个光明的化身，我亲爱的科波菲尔，她是那悲惨生活中唯一的灿烂星光。由于我对那年轻小姐的尊敬，对她品格的赞美，因为她的慈爱、忠实和善良，我对她的忠心。
米考夫先生说道，
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地方去吧，因为说实话，在目前这种精神状态下，我受不了这个。
我们把他扶到一条很窄的胡同里，他拿出小手帕背朝墙站着，如果我也像特拉德尔那么仔细打量他，他准会不欢迎我们的陪伴了。
这是我的命运，
米考夫先生不加掩饰地呜咽道，但他就是呜咽时也还保持了几分旧日的上流风度。
这是我的命运，二位，我们天性中比较美好的那部分感情成为我的惩罚，对维克菲尔德小姐的敬意是我胸中的利剑，请你们扔下我，任我去流浪吧，害虫将加倍的快来结束我了。
我们并没听从他的要求，而是一直陪着他。后来他收起小手帕，拉起硬领，为了不让路人注意，他又歪戴着帽子哼起小曲。